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版，我是冰糖。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今天的信息量非常大，从 AI 模型发布到监管和解，从通胀数据到地缘政治，几乎每个领域都有重磅新闻。白话，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冰糖。今天这期内容确实丰富，我特别关注的是比尔盖茨那篇长文，还有 Meta 那个巨额和解案。不过咱们还是按老规矩，先从 AI 领域最重要的新闻说起吧。
好的，今天 AI 领域最重磅的消息无疑是阿里发布了 Queen 3.8 Flash 开源模型。这个模型有125字节参数，采用 MoE 架构，每个 token 只激活6字节参数，训练成本仅为前代的1/9。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原生支持262 pair 文 tokens 上下文，可以扩展到 EM。阿里方面声称性能对标 Opus 4.6 和 V4 Flash。
这个成本下降的幅度确实惊人，1/9的训练成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开源模型的准入门槛大幅降低了。我特别想追问的是，这是基于下一代 TFN4 架构的首个模型对吧？这对整个开源生态会有什么影响？
对，这是基于 Queen 4架构的首个模型。从行业角度看，这意味着中国开源模型在成本效率上实现了一次重要突破。低成本开源模型的普及会加速全球 AI 应用落地，同时对闭源模型厂商形成不小的竞争压力。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小团队能用很低的成本微调和部署这样一个模型，闭源 API 的定价空间就会被压缩。
这要让好降到今天另一个新闻， Z 代 AI 确认 Ox Alpha 是 GLM 系列新迭代，今晚就要发布权重，而且已经登顶 Open Router 排行榜。再加上 Minimax 营收增长 283%，但模型落后于竞品， Moonshot AI 正在和微软、亚马逊、谷歌谈投管分成。中国 AI 公司今天的存在感非常强啊。
确实 Moonshot AI 寻求最高 30% 的分成比例，如果谈成，可能成为中国 AI 出海的新范式。不过白花，你刚才提到的 Minimax 那个案例特别值得展开。营收增长 283%， 但模型竞争力落后，这说明商业能力和技术实力是可以分离的，这个判断对投资者来说非常重要。
没错，这正是我今天想强调的一个点，营收增长不等于技术领先。咱们听众里有不少是做投资研究或者关注 AI 行业长期趋势的，这个区分很关键。另外，比尔盖茨那篇长文你刚才提到，能不能展开说说？他以前可是相当乐观的。
好的，盖茨这篇近6000字的长文发表在卫报上，核心观点是 AI 已经越过了危险阈值，他呼吁在特定行业设立人类保留岗位，还表达了对政府准备不足的担忧。最耐人寻味的是，他说科技高管私下非常担忧 AI 颠覆，但公开淡化风险，目的是保护融资和计划中的 IPO。
这个公开叙事与私下判断的张力太有意思了。盖茨从乐观派转向深度担忧，这个信号本身就值得重视，而且他点出了 AI 行业一个结构性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投资者在评估 AI 公司时听到的公开表态，可能和创始人的真实判断有很大差距，这对做投资竞跳的人来说是个重要提醒。
对，这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确实值得所有关注 AI 行业的人留意。另外，今天商汤发布了上半年财报，首次实现 IFRS 口径盈利，规模净利润 6.07 亿元，生成式 AI 输入占比提升到 79.9%。 不过有个细节需要注意，经营现金流仍然是负的，负 7.64 亿元。
这个直面盈利和现金流为负的对比很有意思。 IFRS 盈利可能包含了一些非现金项目，比如股权激励或者资产重估，现金流为负说明实际经营中钱还是在往外流，所以商汤这个首次盈利需要打个问号，要看下半年能不能持续，以及现金流能不能改善。
确实啊，另外今年还有一个反直觉的新闻， Meta 内部曾探讨将多个团队规模削减约 60% 以实现 AI 原生，但因为员工反弹和数据显示 AI 代理效果不佳而撤回了。这个案例对 AI 将大规模取代白领工作的叙事构成了重要反证。
这个太重要了，很多人说 AI 会取代白领，但 Meta 内部的实际测试显示 AI 代理效果不佳，这说明至少在现阶段 AI 替代人力的现实边界比很多人想象的要窄，技术能力还没达到大规模替代的水平。我觉得这个案例应该被所有讨论 AI 就业影响的人引用。
说到 Meta， 今天它还有一个更大的新闻，同意支付最高 166.8 亿美元，合计29个州关于其涉及成瘾性产品误导用户的诉讼。这是社交媒体平台因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面临的最大规模法律和解之一。 Meta 还承诺了全国性青少年保护措施，包括每日使用限制和夜间屏蔽。
866.8 亿美元，这个数字太惊人了。这不仅是 Meta 的财务损失，更重要的是它可能推动整个社交平台行业重新审视青少年保护机制。我注意到这个和解案涉及29个州，说明这不是个别州的行动，而是全国性的监管压力。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多类似诉讼出现，整个行业的合规成本都会上升。
对，这个和解案的影响范围可能远超 Meta 一家公司。说到法律领域，加州还有一个 SB574 法案值得关注。这个法案可能对 AI 在法律领域的应用产生重大影响。加州立法会议将于8月31日结束，也就是本周六，所以这几天是关键窗口期。
这个法案对做 AI 法律科技的朋友来说太重要了。AI 的家乡州可能出台限制 AI 用于法律服务的法规，如果通过，会直接影响 AI 法律科技公司的产品设计和商业模式。我建议相关从业者密切关注这个法案的进展，特别是最后这几天的立法动态。
好的，咱们从 AI 和法律转向科技领域。今天有一条非常抓眼球的新闻，天宫 Ultra 人形机器人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100米比赛中以 8.64 秒夺冠，打破了博尔特 9.58 秒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
8.64 秒，这个成绩太震撼了。不过我想追问的是，这个打破人类纪录的实际意义是什么？机器人跑步和人类跑步在技术上是一回事吗？
好问题。从技术角度看，人形机器人的跑步能力对应的是泛化移动能力，就是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中保持平衡、调整姿态、应对地形的能力。这次突破验证了关节电机、散热和算法方面的系统升级。跑步能力是机器人进入日常生活场景的关键技术路径，比如在工厂、医院、家庭等环境中灵活移动。
明白，所以这不是一个噱头，而是技术验证。另外，今天还有一条科技新闻，我国成功建立了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个对未来的深空探测和月球基地建设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迈入了地月空间，是深空通信技术的重要里程碑。简单说，以前地月通信主要依赖无线电，带宽有限，延迟高，激光通信的带宽大得多，能为未来的深空探测任务、月球基地建设提供通信基础设施支撑，这个技术突破的战略意义非常大。
确实，不过科技领域今天也有一个负面新闻，波士顿科学遭网络攻击，产品发货中断，股价下跌。这个案例说明，网络安全风险对实体制造业的冲击正在从数据泄露扩展到物理运营中断。医疗设备制造商的供应链对网络攻击高度脆弱，恢复时间还不确定。
对，这个案例提醒我们，网络安全不再是 IT 部门的事，而是直接影响实体运营和股价的实质性风险。另外还有两条科技新闻， IBM 发布了 GNU 4.2 系列模型，聚焦 Agentic 能力和企业级本地部署。 Room 推出了名为 Take 的新加密方法，限制亚马逊云访问视频的时机和原因。
IBM 走本地化路线，Ring 做隐私设计，这两个都是差异化策略。企业 AI 部署的本地化与云端化路线之争会越来越激烈，而 Ring DK 加密方法在用户隐私与执法需求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这可能会成为智能家居设备厂商的新竞争维度。
好了，咱们接下来进入金融领域。今天最重要的数据是美国七月核心 PCE 同比上涨 3.3%， 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经听账调整的消费者支出环比持平，说明消费停滞。市场现在关注两个焦点， NVIDIA 财报和 Jackson Hole 会议。
PCE 3.3% 这个数字确实值得关注，通胀有粘性，消费者支出停滞，这对美联储来说是个两难局面。不过我想强调一点，单日数据不构成趋势，需要连续观察3-6个月才能判断方向。另外， Citadel Securities 警告市场对长期债券的做空压住高度抑制，一旦反转可能引发痛苦的逼空，这个风险也值得留意。
对，拥挤交易的反转风险是理解市场波动的重要框架，当所有人都站在同一边时，市场就变得脆弱。 另外，今天技术领域还有几条关于区块链和数字资产的新闻。渣打银行成为首家在 Euroclear DFI 上发行数字原生票据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发行了2亿美元三年期浮息票据。
渣打这个动作很有标志性，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发行数字原生票据，说明数字证券从实验走向了主流银行实践，这可能推动更多大型银行跟进，加速传统金融基础设施的区块链化。另外，日本 FSA、财务省和央行计划组建研究小组，探索基于区块链的股票和日本国债结算基础设施，这也是官方层面的重要信号。
还有 Revolut 开始分阶段推出欧元稳定币 EU2， 首批面向丹麦、波兰和葡萄牙用户。稳定币市场从美元主导走向多币种竞争，欧洲支付巨头入场了。
这个趋势值得关注，稳定币不再只是美元的故事，欧元稳定币的出现可能加剧监管讨论，也反映欧洲对加密资产的接受度在提升。对做跨境支付或者关注金融科技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需要跟踪的方向。
好的，咱们再来看国际新闻。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运通道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宣布了临时航运走廊，但伊朗称美国在阻碍最终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之一，这个临时协议有助于缓解短期供应担忧。
这个临时协议的性质很关键，临时协议不等于最终解决方案，地缘风险只是缓解而非消除，油价可能因供应风险缓解而承压，但不确定性仍然很高。另外，美加贸易战升级了，加拿大公布了约200亿美元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清单，此前谈判破裂。
对，美加贸易战的升级可能推高两国通胀，影响跨境供应链和消费者价格。另外还有一条科技与地缘交叉的新闻，泽连斯基授予马斯克乌克兰自由勋章，消息人士称泽连斯基请求马斯克授权 Starlink 在俄罗斯境内200公里范围内使用。
Starlink 的使用边界将直接影响乌克兰的无人机作战能力，科技平台在战争中的角色已经成为外交博弈的一部分。这个案例也说明私人公司的决策可以产生地缘政治级别的后果。
最后一条国际新闻，尼泊尔西藏边境发生山洪，至少22人死亡，数百人失踪。气候变化加剧的极端天气正在对喜马拉雅地区造成严重人道主义冲击。
这个悲剧提醒我们，气候变化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灾后重建和跨境救援协调将是接下来的重点。
好的，咱们今年的信息量确实很大。最后我想回到今年的核心主题， AI 行业正在从叙事期进入验证期。阿里低成本开源模型上当首次盈利， Meta 内部 AI 替代盈利的挫折，高盛对 AI 侵蚀推理能力的警告，这些事件共同指向一个判断， AI 行业正在从讲故事转向看结果。
这个判断非常重要，对咱们听众来说，特别是已经清仓短期不参与投资的朋友，今天这些金融和 AI 新闻的意义在于帮助你建立 AI 行业周期和市场情绪的判断框架，而不是作为交易信号。我特别想强调今天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营收增长不等于技术领先，商业能力与技术实力需要分开评估。
说到验证期，今天还有一个来自高盛的警告值得展开。高盛合伙人 Chris Trichman 警告，过度依赖 AI 可能侵蚀银行家的推理能力，这对金融行业来说是个重要的平衡问题。 AI 能提高效率，但如果完全依赖 AI， 专业人士的独立判断能力可能会退化。
这个警告非常及时，金融机构在部署 AI 时需要设计配套的能力保持机制，而不是简单的让 AI 做所有事。这其实也适用于所有行业， AI 应该是增强人的能力，而不是替代人的判断。
好的，咱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最后按照惯例提醒各位听众，本期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不构成法律或投资建议。感谢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记得保持好奇心和批判性思维。我们明天见。